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第二部分神人的生活第五篇解释的话第一部分纲目一译录读经马太福音21:32约翰在异路中来到你们这里。旧约律法的时代结束于第一个神人的执事开始时。旧约时代的律法吩咐人要照着律法行善，使神可以照着他的律法称人为义，但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意。律法的结果是使人在公义的神面前被暴露为有罪的，并且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得神称义。新约时代就是恩典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时代，开始于施浸者约翰的传道。约翰在异路中而来，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约翰吩咐人要因着诸天的国悔改。神的国是属于公义的，而诸天的国特别是建立在公义上的，这公义乃是神宝座的根基。当人接受约翰的传道而来向他悔改时，他就立即给他们施浸，将他们放在水里埋葬他们，指明他们是属肉体的人，并没有善，只配死与埋葬。接着约翰的执事耶稣基督来了，用灵给这些人施浸，使他们在复活里连于那照着神的义称他们为义而拯救他们的神。不仅如此，基督在法理上为这些悔改的人死了之后又复活过来，而活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凭基督的生命活出公义的生活，而一直蒙神称义。这些人都成为义人，他们在将来的国度里要发光如同太阳，并且他们的义要居住在新天新地中直到永远。因此照着约翰的传道和实行而悔改受浸，乃是神照着他永远经纶的公义要求所命定的，因此乃是尽神的义作为一件永远的事。二，耶稣受浸之正确并公义的基础。读经马太福音3:13-15，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出来，到约旦和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允许我吧，因为我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于是约翰容许了他。耶稣受浸的基础乃是他认为自己照着他的人性是一个人，特别是个以色列人，是在肉体里的人。虽然他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是没有罪的，但他仍是在肉体里，这肉体并没有善，只配死与埋葬。基于这个事实，在他为神开始他的执事时，他情愿受施浸者约翰的浸，承认他照着自己的人性并没有任何资格做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他需要成为死了的人，埋在死水中，与履行神照着他的公义而有的新约要求， 并且他这样做是情愿的，认为这是尽神的意，这样的基础必定是正确且公义的。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对义路以及耶稣受尽之正确并公义的基础说一些解释的话。当我年轻时，我不懂主耶稣既不是罪人，为什么他需要受尽，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里面大约有70年了，直到我写这些信息的纲目时，我才找到了答案。我也愿意指出，研究第一个神人的生活，实际上就是研究他所经过的一切试用。四福音乃是他所受试用的记载，他受了魔鬼撒旦、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的试用查验，甚至主肉身的兄弟也试验他。无论他往哪里，他接触什么人，都有试用。做一个基督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神和我们有一个敌对者撒旦。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神容让撒旦这么自由。根据以赛亚14章，神已经审判了撒旦。此外，根据希伯来2章14节，基督已在十字架上废掉了撒旦。神用很强的判决定罪了撒旦，基督也废掉了他。但为什么今天他仍然这么自由？我愿意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这事。没有撒旦，神怎能试验我们？撒旦甚至试验神，神甚至邀请撒旦来试验他。他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撒旦向神挑战之后，神容许撒旦去试验约伯，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后来约伯经过了一段几乎没有人能忍受的试验时间，在神的经纶里，他安排要有一个仇敌，一个试验者，就是由神所造、为神所立、甚至受神所高的基路伯。一、义路。马太21章32节说，约翰在义路中来到你们这里。在旧约里，摩西是在定罪的路中而来。临后3章清楚地说，旧约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而新约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整本新约就是称义的事。施浸者约翰不属于旧约。有些人说约翰是一个过渡的人，既不在旧约里，也不在新约里，但这是错的。马可1章启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施浸者约翰开始的。约翰的教训乃是神新约经纶的开始。一终点，旧约律法的时代结束于第一个神人的执事开始时。一小点，旧约时代的律法吩咐人要照着律法行善。旧约时代的律法吩咐人要照着律法行善，使神可以照着他的律法称人为义。但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义。二小点，律法的结果。律法的结果是使人在公义的神面前被暴露为有罪的，并且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得神称义。律法不能帮助神的子民成为义的，反而暴露他们。没有人能因行善而得神称义，相反的，众人都被暴露，没有一个属肉体的人能得神称义。律法的结果 结局与律法所期望的完全不同。二终点，新约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不像旧约时代乃是律法时代。整个新约就是恩典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时代。这个时代开始于施浸者约翰的传道，这可以从马可一章一至四节得到证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申言者以赛亚书上所记的，看哪，我在你面前差遣我的使者，他要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照这话，约翰出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浸，使罪得赦。约翰出来传他的福音，乃是算为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一小点，约翰在异路中而来。约翰在异路中而来，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在摩西律法指示下的以色列人需要悔改，因为他们全都行不义。以赛亚一章关于以色列社会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他们变得何等的邪恶，在外邦社会中的恶事也见于以色列社会。二小点，神的国是属于公义的。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公义，所以他们需要悔改。约翰吩咐人要因着诸天的国悔改，神的国是属于公义的。而诸天的国特别是建立在公义上的，主在马太五章二十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诸天的国。这公义乃是神宝座的根基。三小点，属肉体的人只配死与埋葬。当人接受约翰的传道而来向他悔改时，他就立即给他们施浸，将他们放在水里埋葬他们，指明他们是属肉体的人，并没有善，只配死与埋葬。有些人可能以为他们向约翰悔改之后应当会有好的结果，但约翰反而把他们放在水里埋葬他们，指明他们一无用处。我信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愿到约翰这里来。四福音给我们看见有三班门徒，施浸者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的门徒和撒都该人的门徒。施浸者约翰的门徒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真实的试验，所以他们中间没有人敢到约翰那里去。新约恩典时代，耶稣基督之福音的时代的第一个思想乃是，所有堕落属肉体的人除了死和埋葬之外一无用处。这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很可惜，在今天的基督教里，许多人传福音时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今天我们必须有人在传福音时就像施浸者约翰一样呼召人悔改。四小点，耶稣基督用灵给人施浸。接着约翰的指示，耶稣基督来了，用灵给这些人施浸，使他们在复活里连于那照着神的义，称他们为义而拯救他们的神。新约开始与约翰所传之道的思想，也就是说属肉体的人只配死和埋葬，但这不是整个新约福音的思想，这只不过是开端。这个思想继续与主耶稣来施另一种的浸，他把人浸到灵里，使他们在复活里连于神。 在受浸时，人被埋在水里，然后人从水里起来，表征复活。借着死与埋葬，我们都结束了，但接着还有复活。在复活里，耶稣把我们连于神，这个思想比死与埋葬更大。新约福音的第一个思想乃是，每一个堕落属肉体的人，除了死与埋葬以外，便一无用处。第二个思想乃是，你若承认这个，耶稣基督就要来把你进入活神里面，在复活里把你连于神，这就照着神的公义称你为义，借此拯救你，施浸者基督把你连于神，使你与那是公义的神成为一。神唯有凭着他的公义才会称你为义。罗马一章十六至十七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以色列人，也要救外邦人，因为神的义显示在这福音上。受浸是很有能力的，因为耶稣把受浸者连于神，使他们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但无份于神格。一个贫穷的妻子在婚姻上连于她那有百万财富的丈夫时，他们二人就成为一。她虽然原是个贫穷的女子，但是当他们在婚姻上连结的那一刻，她也就成了百万富翁。这就是当我们在受浸连于神时所发生的事。施浸者约翰的执事是对付我们真实的光景，而我们的光景乃是我们是属肉体的人，只配死和埋葬。但是基督这另一位施浸者来把我们在复活中连于神，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与神成为一。如今我们乃是与另一个人位相连的百万富翁。这就是新约恩典福音的第二个思想，公义的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义，这义就使我们得称为义。五小点，活在他们里面，使他们活出公义的生活。不仅如此，基督在法理上为这些悔改的人死了之后又复活过来，而活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凭基督的生命活出公义的生活，而一直蒙神称义。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四章二十五节说，他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我们不是有一位死了的救主，我们乃是有一位活的救主，而他是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凭他的生命就能过一种一直蒙神称义的生活，这就是神人的生活。神这位义者将他自己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义，同样的原则，基督也已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义。基督与神乃是一。林前一章三十节说，这位赐给我们的基督乃是我们的义，基督也有他自己的义行。罗马五章十八节说，借着基督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一次义行，我们众人都被称义了。基督有他自己的义，使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有些人犯了错误，把基督个人的义行与基督自己这人位混淆在一起。我们编我们的诗歌本时，把诗歌中所有这样的错误都改正过来。诗歌第象237首是新生铎夫写的，原诗说，耶稣你血和你的义是我美丽，是我锦衣。 我们改正为神的基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锦衣。基督这个人位乃是我们的义。六小点，义人在将来的国度里要发光如同太阳，这些人都称为义人，他们在将来的国度里要发光如同太阳，并且他们的义要居住在新天新地中直到永远。马太14:41和路加14:14也提及义人，而比后2:21说到义路，路加14:14说到义人的复活，比后2:21说到悖逆的人虽认识义路竟然转离神。新约恩典的时代是要产生神人的生活，而神人的生活乃是义的生活。七小点，借着悔改受尽而尽神的义，因此照着约翰的传道和实行而悔改受尽，乃是神照着他永远经纶的公义要求所命定的，因此乃是尽神的义，作为一件永远的事。受尽乃是遵守神新约的命定，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评价承认你自己，并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二大点，耶稣受尽之正确并公义的基础。马太3:13-15，启示耶稣受尽之正确并公义的基础。当下耶稣从加利利出来，到约旦和约翰那里要受他的禁，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禁，你反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于是约翰容许了他。一中点，耶稣受尽的基础，耶稣受尽的基础乃是他认为自己照着他的人性是一个人，特别是个以色列人，是在肉体里的人。虽然他只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是没有罪的，但他仍是在肉体里，这肉体并没有善，只配死与埋葬。基督是神的话来成了肉体，而肉体乃是一个反面的词。当然罗马8:3告诉我们，基督只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但他仍然是在肉体里，这是他在他人性里的立足点。施浸者约翰出来向那些在肉体里的人传悔改的道，耶稣承认他是在肉体里，按照肉体凡他所有的都只配死与埋葬。他乃是站在那个立场上，而那个立场成了他受尽的基础。二中点，情愿受施浸者约翰的尽。基于这个事实，在他为神开始他的执事时，他情愿受施浸者约翰的尽，承认他照着自己的人性并没有任何资格做神的仆人。耶稣照着他真实的情形站住，他真实的情形乃是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三中点，需要成为死了的人。作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他需要成为死了的人，埋在死水中，以履行神照着他的公义而有的新约要求，并且他这样做是情愿的，认为这是尽神的义。这样的基础必定是正确且公义的。